我连续两个礼拜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认为是干粮，不是因为它难懂，是因为这个信息，这个真理与我们的肉体，与我们的血气，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整个氛围是相抵撞的，冲突的。所以呢，要吞下去会有它的难度。事实上，我自己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多次向神悔改，因为当真理显出来，我在 study， 我就发现我过去的生活里面在某一些部分没有跟神的真理对齐。我希望，我也期待我自己，我现在知道真理了，我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罪。我也希望大家用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我这两个礼拜要分享的信息，因为下个礼拜还有下部分。所以如果这个礼拜你有一些问题，听过之后你有一些问题，欢迎你微信跟我联络。我希望下个礼拜，也许如果我可以回答的话，我会回答；如果我不能回答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更深入的研究。好，我的信息是顺服权柄，顺服权柄。今天普世的教会在顺服权柄这件事情上是做得非常不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神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所以呢，普遍的现象是这个权柄人物，如果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决定我可以认同，我就顺服。如果这个权柄人物他的想法、做法、他的决定我不能认同，我可以不要顺服。还有呢，就是在基督徒的想法里面，只有神是我绝对的权柄，其他的权柄都是相对的，其他的权柄都是相对的。这个想法其实很 tricky，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现在就要说这两种，我再说一次，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在权柄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好。普遍的错误的想法就是，如果权柄他的想法、做法、他的决定是我不认同的，那么我就可以不顺服他，这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普遍被大家接受的想法就是说，只有神是我绝对的权柄，除了神之外其他所有的权柄都是相对的，供我参考的。我们要想，圣经真的对权柄是这样的看法吗？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上有权，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想无论我们怎么读这段经文，这个话讲的都非常的绝对，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呢，当我抗拒掌权的，我就是在抗拒神的命。换句话说，我如果动权柄，我就是在碰神，是不是？按照这个话就是这样，我碰权柄，我就在动神。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们以任何一种方式抗拒权柄，我们会受到刑罚。我们知道啊，保罗讲这一段话的背景，当时基督徒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处境是蛮复杂的哦。一方面，基督徒受罗马政府自由这种的影响，罗马的文化，你可以自由的传福音。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因为整个罗马文化是多神的，所以跟基督教的一神，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冲突的。保罗就是在，而且我们知道，按照历史讲，罗马的统治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的君王是要百姓把他当神来跪拜的，所以这些对于整个基督教的弟兄姐妹来讲，是一个很不友善的环境。保罗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告诉他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我们要知道他是在这种背景后面说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哈，我对权柄的想法跟圣经对权柄的教导是一致的吗？我真的相信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会被某一种方式刑罚吗？除非我们的思想正确，不然我们的行为就不会正确。所以如果我要顺服权柄，我必须要真正的相信所有加诸在我生活里面的权柄都是出于神，而神非常在乎我怎么对待在我上面的权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有自己的情绪，但是一个认识权柄的人，他处理与权柄的关系以及处理与权柄人物之间的问题，一个认识真正认识权柄的人，绝对不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处理。我们可能不喜欢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权柄，但是一个认识权柄的人，他要承认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命的。事实上，保罗在这段话之后，他有讲到，当我们抵挡权柄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权柄人物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你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就当我们直接跟他冲突的时候，这些权柄人物可以刑罚我们。我举一个例子哈，事实上昨天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们面前演了。我很讨厌 Trump， 他不可以选，好，我来把他杀了。这是公然的抵挡美国政府的权柄，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他有资格站在那边发表他的政见。可是我看他不顺眼，好了，我就自己来掏出枪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个人只有20岁，立刻受到刑罚，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命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自取刑罚。我们可能觉得哇，这个离我们很远。好， 我要举一个例子，好，可能我们会觉得比较近，就是启示录7个教会，对不对？上帝感动使徒约翰分别写信给这7个教会，告诉他们他们的罪在哪里，他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就举例以弗所教会吧，这7个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实在是不错的。他们怎么不错呢？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为主的名劳苦还不乏倦。这如果摆在今天Georgia， 我们都说哇，这是一个模范教会，这是一个模范教会。现在模范教会接到了一封信，这个人自称是上帝给他权柄要他写这封信，这封信就寄到了以弗所教会使者的手上，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这个教会的使者就是讲到教会的牧者，我们就说是教会的牧者。这个教会的牧者接到这封信，使徒约翰来责备我们，他可能有3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约翰，你都已经没有在舞台上了，你都不知道被关在哪里了，你没有在我们教会聚会，你凭什么 criticize 我们？他看着那封信就把它摆在一边了，理都不理，管都不管。第二个，以弗所教会的牧者，他可能有的反应，约翰啊，你声称你有从圣灵来的启示，神对你说话，神也对我说话，我在这里牧养这个教会，神也对我说话，神岂是只有对你说话吗？好，我要来祷告看看，我要等到神对我说话我才接受。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合理，但是我请问你，如果上帝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话，你说哎，等一等， 我要等一下神亲自对我说话，你觉得神还会说话吗？这种态度很像旧约里面米利暗跟亚伦他们谤读摩西，耶和华岂是只有对摩西说话吗？耶和华岂不也对我们说话吗？确实耶和华对米利暗跟摩西亚伦说话，但是在那件事情上神愤怒，神跳出来说，你跟他就是不一样，他是直接跟我面对面，你还要借着做梦借着意象，这个自取其辱，对不对？第三，以弗所教会的牧者，他可能在收到信之后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年我们在读这个以弗所教会7个教会，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到底离弃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啊？还是你一读就知道哦，就是这样。我们很多人，我在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小组都有问到，哎，到底离弃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那我会不会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询问，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带着真诚的心，我很重视这封信，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离弃起初的爱是什么意思，我很真诚的去问主，请问感动约翰的灵会不会也感动我？因为我是真诚的想要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以弗所的牧者对于权柄的认识不够的话， 它可能就落在前面两个情况里，错失了他悔改的机会，然后他们的灯台就被神挪开。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权柄这个议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处都碰到。我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就在乎我到底懂不懂这个真理。我们都承认神在我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是不是？当然也不一定了，因为神讲了一堆话，有一些人也听听就算了。那你就，如果你是真的很认真说，哇，神在我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只要我知道我就会去做。 Well， 如果这句话是诚实的，但这句话不完全。因为我请问你，多少时候你会直接碰到神的权柄？你会直接碰到神？多少时候？不多啊。你即使翻开圣经，这些人他也不是常常直接碰到神的权柄。我们并不常直接碰到神，但是我们常常碰到神的命令，神的话。神的话等同神，你能够明白吗？神的话等同神。比如说在你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暑假作业这一本暑假结束之后通通要交回来，而且要写完，不可以空白。你说暑假啊，玩得好开心好开心啊，根本就等到你要回学校的时候，你就想起神的话。你可以说啊，不管了，管他的，反正老师也没看到我。 No， 老师的话等同老师，神的话等同神，神的命令等同神，他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话等同他站在你面前对你说的话。这叫做他是你的主。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或者神借着权柄人物，神使用权柄人物对我们的引导带领置之不理的话，其实我们就自取刑罚。真的，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要举一个保罗的例子，这因为这个话是保罗讲的。保罗有一次被带到公会里面，可以帮自己申辩，他就站在里面讲，然后站在旁边的大祭司就吩咐一个站在保罗旁边的人打他的嘴巴，意思就是打他耳光。那个人听见大祭司吩咐，立刻上来就打了保罗一个嘴巴子。保罗，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对着那个吩咐人家打他的那个人说，你这粉饰的墙，好，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现在竟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保罗不知道那个吩咐人打他的人就是大祭司。然后呢，站在旁边的人说，哦，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哎，我问大家，谁有理啊？这一次是谁有理啊？当然是保罗有理了。保罗知道他有从神直接来的启示，但是我们看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啊，他立刻说，弟兄们，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然后我不晓得他是谁，然后呢，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看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我错了，我不认识他是大祭司，但是我现在知道他是大祭司了，我不可以毁谤我百姓的官长，即使这个官长明明就是错的，这官长一点启示都没有，根本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他是神设立的大祭司。保罗立刻说，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保罗就是你空口说白话吗？你 但是他是真的活在他自己传讲的真理里。这就是保罗向我们显示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人应该怎么样尊重权柄，顺服权柄。好，顺服权柄不在乎我喜不喜欢，不在乎我同不同意，在乎神的话。如果我们有了这样共同的信念，那么我们再讲下去就变得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的是，我们应来看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实践好这个顺服权柄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第一个我要谈的是，儿女要顺服父母的权柄。儿女，这坐在我们中间的儿女，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我希望你好好的听。我自己也是人的儿女，我到现在感谢主，我母亲96岁，我还是女儿，我也是别人的母亲。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话，我们现在要管教孩子远比我们自己做孩子的时候困难太多了，是不是？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权柄的观念，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堕落到这个地步，完全没有权柄的观念，所以我们很难管教孩子。本来是好意哈，为了防止这个虐待，对不对？后来变成怎么样？老师告诉学生，哎，你爸妈如果在家里打你的话，赶快 call 911，警察会来处理你的爸爸妈妈。这样一来，父母失去了管教孩子的权柄。如果父母没有管教孩子的权柄，那么孩子不可能会尊重父母。这个是公然违反圣经的教导。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全部的人都是活在违反圣经教导、违反真理的时代？真理怎么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跟你讲，真的只有你真深深疼爱他的父母，你会随时管教。我自己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呦烦了，又要管，对不对？你就放任他，你最爽嘛。可是你如果真的疼爱他，你应该随时管教，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并不至于死，你不会打死你的孩子，但是呢，你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被打才能够约束他，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只有在打了之后才那个悖逆的态度才会转过来，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够管束他，让他痛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我想如果要大家选举全世界最守法的国家，可能很多人都会想新加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新加坡到现在还有鞭刑，他们这个用鞭子打屁股啊，不是开玩笑的。法律明文规定最多打24鞭，为什么？因为再多可能这个人就死在那里了。而且他们打人的人呢，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来打，他们的薪水还蛮高的。他一定要保护到你，既不伤你的骨头，也不会伤到你的腰，但是边边让你留下永恒的伤痕在肉上。有一个数字我在网络上看到的，20世纪，这个新加坡那时候就500万人， 一年大概有3000人到4000人接受鞭刑。到了现在21世纪，你知道有多少人吗？一年不超过1000人。哎，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大家都不犯罪了吗？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罪越来越厉害，只有新加坡的人不犯罪吗？我告诉你，仗打能够加增智慧。你知道他们打什么吗？破坏公物。你说这什么了不起的事啊？逾期拘留。新加坡很漂亮，我去那边玩我就不想回来了，我就多留2个礼拜吧。打强暴人，运贩贩运毒品，所以情节有轻有重，最多打到24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新加坡的强人李光耀总理在他读书的时候，因为迟到2次被打过3鞭。当然那种打不是会让他永生难忘的那种打，不过那个打已经够了，他不会迟到第3次了。所以新加坡的男孩子在12岁，最小12岁的时候就知道被鞭打是什么滋味。你不忍用杖打儿女的，你是恨恶他，你疼爱他，你就随时管教。这些年来，美国的父母在孩子身上真的已经没有权柄了。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小孩子在家里面从小没有学到顺服权柄、敬畏权柄，那么他长大以后在社会上，他就是制造问题的人。大概两个月以前吧，我听到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新闻， UC Berkeley 现在的法律系院长，他一直有一个传统，他自己的传统就是每一年新生大学新生进来，他就要请他们所有的新生吃饭。可是因为疫情，他这3年都没做这件事情，所以大三的学生就派代表去跟院长讲，哎，院长，我们还是很想吃这顿饭啊，我们希望跟你有比较 close 的这个交谈啊什么。院长衡量之后就说好，然后因为人太多了嘛，所以他就把它分成3天，每天就来60个，在他家的后院。你知道吗？当他第一天请客的来了60个学生，当中有一个女生吃饭吃到一半突然站起来宣读院长此举，真的不合时宜。为什么不合时宜呢？因为加萨的巴勒斯坦难民正在那里挨饿，你还在这里宴请人吃饭。当他宣读他预先写好的稿子的时候，10个同班同学一起站起来声援他。你知道院长在自己家的后院招待学生来吃饭，结果这11个人是他请客的客人里面的超过1/6强，都站起来反对他。这是什么？这就是藐视权柄，是不是？你如果反对，你真的觉得这个巴勒斯坦的难民太可怜了，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表达。你需要用这种羞辱的方法来表达吗？这是公然抵挡权柄。孩子们没有权柄的观念。弟兄姐妹，造反有理，完全是从黑暗的世界运行在这个地方的策略。你不要以为我们活在美国太好了，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爱讲什么就讲，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帝的真理没有改变，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必自取刑罚。没有改变过，神的话没有改变过。造反要非常小心，从圣经里面，我这一部分哈，我会留在下一个礼拜来跟大家讨论。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结论，造反没有理，他是从黑暗世界想要掌控我们的一个策略。我们的孩子被放在一个没有权柄观念的这个时代，他们就是把自己自觉于权柄之外，他在表达什么？我负我自己的责任，我不需要你遮盖我，你也没本事遮盖我。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小孩还年轻，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没有权柄观念，在他一生里面他要受到的亏损。但是我们这些人活得够久了，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没有权柄观念的人处处碰壁吗？你有没有在你的公司看到没有权柄观念的人，他不甩老板，结果要 lay off 人的时候最早走路的就是他。 UC Berkeley 如果在这一届法律系的学生要毕业的时候，有企业家来到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问他，你可不可以推荐我的企业需要法律顾问，你可不可以推荐你的学生给我，你觉得这个院长会推荐那11个人里面任何一位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对于权柄的不尊重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祝福。上帝设立权柄层层负责的原意不是要让我们不好过，不是要让我们不好过，是要我们被约束在一个平安的轨道里面。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每一天的晚饭都是在我父亲下班回来之后才会开饭。我妈妈尊重我父亲的权柄，影响我们家五个孩子每一个人。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现在的家庭有小小孩的家，所有的东西，饮食、作息、娱乐、度假，全部围着小孩转。我们没有告诉这个小孩你是全家最重要的，但是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在告诉他，你是我们家最重要，你是我们家的老大。等到你要打他的时候，你觉得 work 吗？你会让这个孩子非常 confused。然后现在那么多的孩子跟爸爸妈妈打架，哪里来的？你怎么教他，他就怎么接受。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你的孩子还小，请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在他小的时候就帮助他建立对权柄顺服的观念，尊重权柄的观念，你在祝福他。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那么你要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给你智慧，怎么样在你那么爱你的孙子孙女，你也要帮助他建立对权柄的尊重跟顺服。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家里这么放纵你，是不是？妈妈可以忍受你，爸爸可以忍受你的顶撞，你去跟你老板顶撞看看，他第一个 fire 的就是你，不管你多么有才华。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有才华的人处处碰壁呢？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权柄观念的时代，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是干粮，很难吞下去。 现在的社会这么混乱的现象，其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因为教育的错误，我们的观念思想的错误所种下的恶果，现在我们正在收割。这个时代是个人主义流行，我个人的自由，我个人的权利，我个人负自己的责任，就是这样，谁也管不了我。这个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这完全违背圣经。可是这种想法几乎已经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时代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按照情境要改变的。真的吗？真的吗？如果我接受了这个，那么我就会有很多的借口，而这些借口最后就是让我们死得更快，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所以如果其实中华文化哈是尊师重道，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权并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巴不得丢开那种集权。我们来到西方世界这20年、30年、40年，完全 adopt 这种自由的思想。我们很高兴，觉得孩子就是要让他自由发展，让他自由，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终于离开了我们觉得捆绑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大的让他们自由。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正在害他。如果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们欢喜快乐活在我爱怎样就怎样的这种情绪里，我们真的要悔改，要求神赦免我们。就像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不断地向神悔改，我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你的心意了，我真的要学习跟你的心意对齐，我要顺服在权柄之下。我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找过工作，都是工作来找他。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他牧师介绍的，后来搬家跑到别的城市，就是他的老板，每一个老板帮他介绍下一个工作。你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跟他的权柄人物相处得很好，他懂得顺服权柄，懂得尊重权柄。所以你看，一个顺服权柄、尊重权柄的人，他就活在遮盖之下。我们的遮盖，我们的权柄，神设立在我们上面的权柄，是为了要祝福我们。一个顺服权柄的人，就是会蒙福。我们能够明白吗？所以为了我们的儿女，为了爱他们，教导他们要顺服你的权柄，要顺服家里长辈的权柄。好，我们都会提到，如果我的权柄很烂呢？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很烂呢？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怎样怎样呢？弟兄姐妹，以撒的爸爸怎么样？亚伯拉罕把他摆在还没有点燃的柴火上，要一把火把他烧了。如果你是他，你会如何？可能你再也不 trust 你爸爸了。哇，你打我，我小的时候你打我，看我现在长大了，我怎么来对付你？ No， 我们有没有想过，你的神明明告诉你不要献孩子为祭物，对不对？这是摩洛错的，这是外邦，怎么我爸爸会做这件事情？以撒有没有跳下来？根据解经家，那时候他已经20几岁、30岁，他要揍他爸爸，揍不揍得过啊？他就躺在那里， 等着那把火。结果火有没有下来？为什么火没有下来？不是说要献祭吗？我告诉你，只要你敢顺服权柄，上帝是你的底气。如果你一直 complain 这个权柄太烂了，那个权柄没有智慧，那个权柄不够聪明，我跟你讲，你第一件事情就没有顺服你的绝对权柄了，是不是？你不要再说其他的了，不要再说其他的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觉得我比我爸爸聪明多了。 Well， 你连开端都还没有到，你凭什么说你比较智慧？好，第二方面，我想如果你们要丢石头给我的话，请你们冷静。第二个，我讲到人际关系权柄的处理，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在你身上的权柄。新约里面有一个故事，是一个百夫长，他是罗马的军官，他的一个仆人病了，他很宝贵这个仆人，他就叫人托人托长老，会堂里的长老去找耶稣来，因为他听过耶稣能治病，就找耶稣来。长老就去到耶稣面前说，哎，这个人值得你帮他，为什么呢？因为 他对我们很好，他帮我们建造会堂。耶稣说，好，走走走，我们去医他的仆人。哎，走到一半，这个百夫长来找他朋友来，哎，你不必来了，你不必来了。说为什么不必去？我已经走到一半了，因为你来我舍下，我真的不敢当啊，我也觉得我去找你也不配。好，那为什么他的朋友就跟耶稣解释，为什么他说叫你不要去呢？是因为他说，他在人的权下，百夫长在谁的权下？千夫长嘛，千夫长管一千个人，百夫长管一百个人，千夫长下面有十个百夫长。他说我在人的权下啊，我的老板告诉我说去我就去，来我就来。我们跟他讲说，哎，你搞清楚啊，去什么去啊，现在更不是去的时候。他没有，你叫我去我就去，你叫我来我就来，二话不说。我权下也有人，有一百个兵，对不对？我叫这个去就去，叫这个来就来，没有什么好说的。权柄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耶稣你不必来了，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他运作在权柄里，他顺服上面的权柄，所以他知道权柄是怎么样搞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信心的问题。我委身在这个里面，我相信这个系统够了。这个系统是谁设立的？这个系统是罗马政府设立的。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系统是神设立的。神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一个妻子是不是顺服她的丈夫，跟信心有关。说到底是跟信心有关。到底我做妻子，我相不相信我的丈夫是上帝设立在我家的权柄，他是我的头，我要顺服他。其实我想了这个议题已经想了几个月，我发现圣经不只是新约讲，你知道旧约怎么讲吗？我要读这一段经文，在民数记三十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不答应，你许这个愿乱许，我 不同意。好，所以呢，他许的愿跟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违定， 耶和华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如果说啊，我神啊，我一辈子都不要嫁人。好，我告诉你，神啊，我许愿，我要去非洲宣教。如果我爸听到了，去什么非洲？不准。那我跟神的话就拉倒了，你知道，这就是这个意思。他如果出嫁了呢，有愿在身。哎，我做小姐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非洲宣教，我现在嫁了一个人，我要去非洲，我要去非洲，我要去非洲。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如果向她默默不言，那么她就要去非洲。如果她丈夫听见的日子不喜悦，谁说我们要去非洲，你也不许去非洲，我也不去非洲，那么就拉倒了。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懂什么叫做丈夫，什么叫父亲是在你的权，在你上面的权柄吗？旧约里面的哈拿，他自己在那边祷告，哎呀，没有孩子好痛苦哦！你看这个皮尼拿这样子笑我，主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永远不剃他的头发，他就要奉献给你做传道人。撒母耳出生了，然后他要把孩子带到示罗去的时候，以利加拿如果说，哎，等等等等，谁说我们的孩子要拿到示罗去啊？就在这里，不奉献给神，你知道吗？哈拿说的话就拉倒了，神不会责备他。如果以利加拿就像以利加拿人，听到以后就，哎，觉得好啊，你看你那么多年没有生育，神现在给你，我们是应该感谢赞美神，这个孩子就送到这个示罗去吧，就奉献给神吧，那这件事情就要定下来了。姐妹们，这是神定规的家庭的次序，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因为神没有改变。到了新约，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为什么这么多做妻子不顺服丈夫？因为他也不顺服主，所以主的话也就拉倒了，对不对？但是不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今天不甩他的话，哪一天他也不甩我们，就是这样啊。我嘴巴称他主啊主啊主啊，其实他根本不是我的主。那我今天在跟大家讲，是我们都承认他是我的主，我很 serious 的对待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说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神在我家设立的次序，这也是神在你的家里面设立的次序，是神要我这样做的。妻子凡事顺服丈夫，是神要我这样做的。过去19年在这里牧会，有不少的妻子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丈夫跟我吵，不让我把11这个带到教会奉献给教会，怎么办？我的回答一致，从第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一样的。我说听你丈夫的，当然听你丈夫的咯，他是你的头啊。你说那我们全家都完蛋了，因为我们都不会，我们在财务上都不会蒙福，怎么办？这个我们下一次要谈。我告诉你，你在这边跟他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他因为你吵就会让你吗？不会啊，你只是把他推出家门，让他投入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 等到他真的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天下女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真的听他的。可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太晚了。因为你的丈夫是你的权柄，如果他做了决定，你就让他，你就让他。我跟你讲，我们里面啊，如果啊，这个事情我不喜欢神讲的，什么给教会十分之一，我不喜欢，那我就说，哦，是我丈夫要这样做的，对不对？我们很诡诈嘛。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从心里面真诚的，因为神说我应该顺服我的丈夫，我就顺服他，那么神不会缺你一点点的祝福。但是如果你在上帝的面前诡诈，行诡诈，你因为要跟教会交代嘛，为什么你家没有呢？哎呀，那是因为他啦，他都不愿意啦。上帝比你知道的更多，比我们教会的财务知道的更多。我可以碰任何人，我也不敢碰神。到底我做妻子，我不顺服丈夫，说到底我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话？妻子顺服丈夫是信心的问题。我相不相信神的话？我相不相信神在家庭里面所设立的次序？很多妻子都说，我比我丈夫属灵多了。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讨论彼得的这个话，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师母你知道吗，如果我都要顺服我丈夫的话，我的孩子也不会去学中文，也不会学钢琴，我们家也不会买房子，然后呢，我们也不会来教会。他要证明保罗胡说八道。妻子要顺服丈夫，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你嫁给谁了。可是保罗有这样讲吗？你嫁一个比你聪明的人，你要顺服他；你嫁一个比你属灵的人，你要顺服他；你嫁一个人际关系比你灵活的人，你要顺服他。如果他全部不如你，学位也没你高啊，拉倒拉倒，这个真理不适用在你身上。他有这样讲吗？没有 ，sorry， 没有。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不是因为他比我厉害，也不是因为他比我聪明，也不是因为他有博士学位。 No， 我跟你讲，最恐怖的话还在后面。你知道这个是多么的那个？这个话说什么？哎，我到哪里去了？就是OK， 这个话是在这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哦，哦，这个丈夫根本不是基督徒哦，他根本不要听道哦，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神没有说他比你属灵，他才配你顺服他。神是不是把我们做妻子都逼到 corner 了，无路可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消息，上帝设立次序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女人能够活在遮盖之下。真的，我们真正的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会看见我们蒙多大的祝福。好，我先回头来讲这个姐妹。那 好，就是说我们要凡事顺服丈夫，他就觉得哎，不行不行不行，好，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师母，那难道我们的丈夫要我们做妓女，我们要顺服他吗？全小组人都哈哈大笑，为什么？因为他的丈夫大家都认得 very reasonable， 是一个很合理的人，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但是他就举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我告诉你，上帝神的灵比21世纪悖逆的女人高明。彼得早就知道21世纪的女人会发出这种挑战，所以彼得说什么？你看啊，彼得说啊，彼得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就是他前面有讲到，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是心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我相信在座所有结过婚的男子，你都会同意，女人，我妻子最美的时候就是她温柔安静，不要跟我喋喋不休，对不对？所以神真的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他说，然后他讲，他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是以这个为装饰，然后说什么，在温柔安静里面顺服自己的丈夫。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哦，这个例子太厉害了，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主啊，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亚伯拉罕给他出一个，我想我们绝对，你搞清楚，你怎么可能叫我做这种事情？亚伯拉罕跟他太太讲说，哎，我们现在要去基拉尔，我们到那个地方，那些人都不敬畏神，你又长得这么漂亮，哎呦，可能人家知道你是我太太就把我杀了，我因为要拿到你，对不对？那我们两个商量商量，我们两个的益处是一样的哦，你要委屈一点哦，不然我死了你就变寡妇了，那对你没什么好处啊，听我的听我的。人家问的时候你就告诉人家你是我的妹妹。撒拉，好啊，姐妹们，你愿意吗？我的丈夫这么孬种，碰到问题就把我推出去，撒拉就顺服了。基拉尔的王来了，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哦，他我哥。哦，你哥啊，好，跟我走，就走了。古时圣洁的妇女是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自己的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到这种地步。好，上帝会因为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从心里面顺服他，然后在旁边看，啊，我要看看你到底顺服到什么程度，就进了洞房了，是吗？不是。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就是基拉尔的王说，你这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你真是死透透，你难道不知道她是别人的妻子吗？亚比米勒，圣经说还没有亲近撒拉。亚比米勒说，他在梦里面他也是有理智的，他说，主啊，就连有益的国你要毁灭吗？那个人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就是这个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神，我做这件事情心正守节。神就在梦里面对亚比米勒说，我知道你做这个事情心中正直，所以我才拦阻你啊，如果你不正直的话，我就放任你，免得你得罪我，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神还恐吓这个亚比米勒，就怕他不够敬畏。他是先知，我告诉你，他为你祷告，你就可以活。你如果不归还他的话，你要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哇，亚比米勒这个异教徒想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真的，赶快赶快赶快，请神容易送神难，把他原原本本的归还的时候还给了一大堆礼物赔罪。我跟你们讲，你敢顺服你的丈夫，就算他是最笨的人，出最烂的主意，上帝是你的底气。说到底，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他可爱，不是因为他长得帅，也不是因为他比你聪明，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神知道怎么样过我的日子对我最好，真的就这么简单。妻子凡事顺服丈夫，你有没有发现并不是很多丈夫都喜欢做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做头的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妻子会率领儿女一起来骂他，所以这种事情搞了几次以后，丈夫都不想，尽量不要做。你看怎么样？你看，你觉得呢？为什么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再回头骂，哎呀，我的丈夫真差劲，那就不懂得怎么做头，因为你从来没有给他那个机会，他害怕。女人骂人的时候很可怕的，喋喋不休，唠唠叨叨，咄咄逼人。圣经跟我们讲说，你的丈夫宁愿住在旷野，也不要跟那些争吵使气的妇女同住。又有多少丈夫你会举手阿们阿们？为什么我们女人就是偏偏哪种方法不好，就要用哪种方法来对付自己的丈夫呢？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结果是怎么样？我就吃尽苦头，对不对？家里吵吵闹闹，孩子也不想回家，丈夫也不想回家，然后女人最需要的就是爱，没有人爱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千万不要以为你比你的丈夫属灵。神没有说，哎，谁属灵谁当头，谁选了谁，谁就是我们的权柄，是不是？没有权柄不是神设立的，抗拒掌权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抗拒我的丈夫，我用不跟他说话或者给他脸色来 control 他，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这种抗拒丈夫就是抗拒神的命，自取刑罚。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希望我们能够活在遮盖之下。我其实已经是老妇了，在我这么多年的人生里面，我们朋友之间都公认最顺服丈夫的就是何师母。你们不认得她，她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在她卵巢癌住到家安宁病房的时候，那时候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她的丈夫跟我们讲，不晓得为什么，他因为里面神的光，大概神的生命太厉害了，他五六次进出家这个安宁病房，就是没办法死。那个时候他眼睛看不见，每一次去安宁病房了，有些东西会来搅扰他，他就会害怕。只要他的丈夫跟他讲，不要怕，我在。他立刻平静下来。这是何牧师后来自己跟我讲，他说，德玉，你们大家都知道他对我的顺服，所以在他害怕的时候我可以遮盖他。我常常跟一些教会的姐妹说，你身体头痛脚痛哪里痛，叫你丈夫为你祷告，按手为你祷告啊， 你的工作有问题不顺利，有人找你麻烦，你叫你丈夫为你祷告啊，你知道吗？他是你的遮盖，他是你第一层遮盖。我们常常都不相信，因为他都 不比我属灵，他从来不祷告的，他祷告有用吗？我告诉你，真有用，因为他是你的权柄。可是如果你都藐视他，你看清他，你嫌弃他，那么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他还真不能遮盖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心领受他的祷告，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为你的遮盖。我们要学习活在神的真理里面。当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不是因为他们好，不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是因为他们的条件，单单是因为上帝的次序。我活在上帝的次序里面，神就要负我的责任。如果我自己觉得我多么的聪明，我比他聪明多了， well， 这就跟我们的儿女一样，自绝于权柄之外，所以我就活在一个没有遮盖的下面。我讲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妻子做头，悲惨的结果。我们不看这个经文，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以色列的王哦，他是以色列的王哦，而且我跟你们讲，亚哈这个人哦，他很不简单。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就发现他有的这个领土啊，他的这个疆界啊，是以色列的历史上大概第二大还第三大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王。可他在家里啊，他的太太就骑到他的头上。这个女人呢，真的很，因为她也是，她是异教徒嘛，她根本不懂怎么样。其实你不要做基督徒，你只要活在神的原则之下，你照样蒙福。但是这个人呢，他又不是基督徒，然后他又不活在神的原则之下。有一次她丈夫闷闷不乐，她看到她丈夫闷闷不乐，什么事情啊？她说，哦，因为拿伯不愿意把他的葡萄园给我，我要给他银子去买，他都不要。她就说，哎呀，小事小事，我帮你搞定。结果她就找了一些匪徒，然后就把拿伯叫到这边来，大家就是指控他说，啊，这个拿伯他公然的这个谤读神，也毁谤王。然后大家就是凭两三个人口句句定准，大家就拿起石头来当场就把拿伯打死。结果耶洗别就很高兴的回家说，啊，现在我帮你摆平了，你去拿他的葡萄园吧。结果亚哈，哦，就要去拿葡萄园的时候啊，以利亚出现。以利亚就向亚哈宣告他的审判，他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他还没得到，他正在去的路上，你要得他的产业。其实拿伯是不是亚哈杀的？不是，是耶洗别一手遮天做主，然后也派人做成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从头到尾亚哈并没有 involve 在里面，但是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所以账就算在他的头上。弟兄们，你要小心，你是一家之主，你家的成功失败，神是算在你的头上，所以一定要搞定你的太太。耶和华又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出。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神指着亚哈家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圣经里面都应验。一个家，太太跳出来做主，下场必是如此，因为没有在神的次序里。所以姐妹们，我们要相信神的话， 顺服自己的丈夫，不为了任何原因，没有任何条件，只因为神说妻子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第三，我很快的讲过去，我们都要顺服权柄，儿女要顺服父母，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顺服权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顺服我们上头的权柄，就是顺服神。如果保罗这么斩钉截铁的话，我们还有疑惑的话，那么我们再来读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这里又是一个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哇哦，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诚实的问问自己，你吞得下彼得的话吗？不但顺服那温和良善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我们到底离真理有多远？或者我应该问，我到底离真理有多远？我想我们时间不够，我这一方面我下个礼拜再讲吧。我今天的结论，士师记的时代，圣灵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我们有总统，我们有父母，我们有丈夫，我们有教会，我们有老板，我们是不是仍然过着任意而行的生活呢？在你的生活里面，谁是你的权柄？你有没有顺服他们的权柄？你有没有因为顺服他们的权柄，活在他们的遮盖之下，而你一路蒙福呢？或者你因为不顺服他们的权柄，所以你在很多方面都没有亨通，工作、灵性的长进、家庭的关系、家庭的气氛，好像在一些地方总是不亨通。仔细的想想看，会不会因为我没有顺服，所以我正活在自取刑罚的当中？如果是这样，我们求圣灵照亮我们的心，委身真正的顺服神的话，我们重新开始建立我们对权柄正确的观念，而且活在对的里面。那么过去蝗虫蚂蚱男子吃掉的，神会因为我们的态度补还给我们。神就是希望在这个他所设立的权柄跟次序之下，所有人都可以过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思想，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潮流影响我们。我们要回到圣经，与他的真理对齐，这样我们就会蒙福。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 必被刀剑吞灭。这话是耶和华说的，甘心听从，甘心听从，从心里面甘心顺服，顺服学校的教授，顺服家里的父母，顺服丈夫，顺服教会的牧者，顺服这个政府的规定，顺服，养成一个顺服的性情。因为我们甘心听从的时候，必吃地上的美物。神的话绝不打折。我如果从里面甘心顺服，我不要，我不要，哦，我要做个样子。No， 神说你如果从里面甘心顺服，你要必吃地上的美物。求神祝福我们，好不好？我们用一首诗歌，一首非常非常老的诗歌来做回应。唱歌永远不是我们回应的目的，所以如果你不会唱这个歌也没关系。我们有时候只是想要在这边制造一些声音，让你能够向神呼求。当你呼求的时候，别人听不到你，所以但是神听得到你，你就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引领，他就充满我心，心儿顺服
心里面从来没有从心里面听从。主啊，难怪这么多年 我和我的教会为总统祷告，为美国的政权祷告，可是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站在从心里听从的地位上。你不听我们的祷告，难怪你不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赦免我，也赦免我的教会。主，现在你话语已经打开来，你告诉我们，在上掌权的都是你所命的，抗拒掌权就是抗拒你的命。我们是不是在家里对父母、对丈夫，在教会对牧者，在国家对于政权、对于法律，我们都是在抗拒呢？主啊，是不是抗拒造反有理已经成为我们坚固的营垒，我们都不知道呢？主啊，我们刚刚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敬拜的时候唱这么美的诗歌，但是两个礼拜以前，当我们在这里想要你的圣灵，我们祷告会想要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你很清楚地对我说，圣灵是赏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灵。亲爱的圣灵，我求你鉴察我，鉴察我们每一个认真尊你为主的人，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根本就大错的事情，使得你没有办法祝福我们，使得你没有办法一次又一次的用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使得你没有办法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仰望你，怜悯再怜悯，当我们愿意行在你的真理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恩典，挽回我们，用你的话如同大锤，如同火，来打碎在我们里面这个世界坚固的营垒，让我们能够从心里听从权柄，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顺服你设立在我们上面的权柄。主，不是因为他们配，是因为你的话如此说。主啊，也不是因为我喜欢，不管我喜不喜欢，因为你的话如此说，我就要学习顺服尊重。主，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对的位置上，继续的来跟从你。谢谢主，我们为你把这样的信息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总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走在真理的道上。主，我们谢谢你。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要来改变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态度，圣灵，我们求你帮我们一把，让我们那些不对的态度、悖逆的态度又要显出来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下，好让我们能够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的路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谈这个部分，求神祝福大家，有了真理之后就活在其中，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怎么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然后请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好，神祝福每一位。